听，身体的月亮潮起潮落。看，大地的月亮阴晴圆缺。让我们一起在宇宙的十三月亮中活出自然与和谐。我是 Marisa， 欢迎你来到心之回音。Hello， 各位朋友，你们都好吗？我是 Marisa， 真的好久没有上来跟大家说话了。其实我一直都在哦，就是因为我的那个260天共识陪伴已经开始了嘛，所以我每天其实都有在学员群组去跟学员们上传当天共识陪伴以及静心冥想的音档。那么大家的回应也都蛮热络的，我觉得整个感觉很棒。不过当然我并没有忘了 podcast 的大家，最主要的原因是我过去都在生病，事实上此刻我也还在病当中。也许有些人听了上一集就知道我有点晕眩嘛，那我告诉你们，经过了一个月我还在晕。这个晕眩有一点神奇，我不知道它怎么回事。那有些时候还好，有些时候会非常的严重，到了一种好像要晕厥过去的感觉。那再加上月中，十月中的时候，我有了一个非常重的感冒，真的搞不清楚到底发生什么事情。总之，我真的是睡了大概有十天吧，就是每天三餐都吃稀饭，然后除此之外都在睡，只有爬起来录一下共识陪伴。那此时此刻其实我还在晕，也还在咳，刚刚喷了蜂胶，希望就是他可以听话一段时间，让我好好讲话。真的不知道，但是我突然间前几天吧，我就有一个感觉是，好，我现在的身体有点奇怪，就是晕嘛，然后不是很舒服，可是首先我想要跟他和平共存，再来是当然他也在提醒我一些事情，这个我自己有看见，我也在持续的去观察跟照顾。我发现Zoom 有一点不错，就是你们可能会听不太到我咳嗽，因为 Zoom 啊好像会自己觉得这不是人的声音，他就把它消音了。你们听到的时候可以再回馈我，就是你们听起来这一集的品质怎么样哦，因为我印象中好像他其实咳嗽声他会弱化，所以应该还好。好，我刚刚讲到就是我觉得要跟我的身体和平共存，然后去聆听他，然后同时我也不想应该说我尊重我的身体，但我也不想把它看得那么的严重，跟该怎么说那么的认真吧，就是好，就这么说好了，如果一切都是一场心智的游戏，那么宇宙开了一个好还蛮讨人厌的玩笑，但也就这样啊，它就是个玩笑嘛，所以我就尽量的平常心以及平等心去面对。那这么久没有上来跟大家聊一聊真的也是不行，我觉得我还是要来录个节目，同时我就放掉那种哦天哪还会有痰，我就放掉那种就是我觉得我状态应该要多好才能够做节目，那状态不好，声音不好，或者是这个品质怎么样，我就不应该上来讲话，我觉得这一切我也都放掉了，反正我就想讲就讲，就是如果这个内容是有共鸣大家还是会听的嘛，对不对？ 好 OK，有点语无伦次的感觉哦，你们就知道我真的现在那个还是有点晕，我的头脑其实没有办法 非常理智跟聪明的运作，有时候就是会觉得有点呛呛的，怪怪的。好好，所以我刚刚讲，就是一切都是宇宙的一场玩笑，那我就跟你玩咯，没有关系，好，反正就这样子。好，那今天呢，我在录节目的此时是已经到了新的260天周期的第一个波幅，红龙波幅的第11天，光谱蓝猴。这一天呢，其实是一个很重要的日子，因为在十三月亮历法里面，最主要的讯息的传导者、编译者，他就是荷西博士 José Arguelles， 他呢就是出生在这个光谱蓝猴，所以今天是他的 Kinking Day。当然，他已经离开地球了，可是经由我们去感受这一天的能量，以及跟 José 博士去做一点共振的了解，我们可以更多的去感受到这套系统要服务我们的是什么，那我们从中可以去怎么样觉察跟锻炼自己的心智呢？那也同时是因为这个身体不舒服的关系，我就忽然想说，哎，反正我都要录音了，那我今天本来其实是要录一集这个专门给260天共学伙伴的这个就是付费学员的一个小课程，那今天我们还没有正式进入整个历法的学习哦，还没有，因为慢慢来嘛，260天，但今天我正好就是借由荷西博士的星系印记，我想要来聊一聊这一位历法的传导者啊，所以今天的课程内容，那我就想说，既然如此，我就不要分成两次录音了，我就一次给他录一录，然后呢，就顺便今天这一集就荷西博士生日大放送，直接送给大家一起听好了。那当然，你如果想报名的话，很欢迎你，还是可以报名的哦。这个260天的陪伴，我会把那个报名表放在 Podcast的这个简介栏。好，那我们先来很简单的对焦一下今天的共识，请你把注意力放在你的左侧髋关节，去感受一下这个地方，跟它对话一下，今天这里怎么样呢？你可以触碰一下，轻轻的拍打，或者是动一动这个地方，问一问自己，我要如何释放与放下呢？今天下午到公园散步的时候，我忽然觉得就是有四个字跑出来，让心自由。因为今天这个光谱蓝猴它下方的隐藏推动其实是开启了这个白色的爱的银河季节的电力白狗，所以哎，猴子跟狗是在同一个印记组合里的哦，也就是说我们如何让自己更轻松，更加的玩耍在这个心智游戏场中间而不那么当真呢？其实我们要记得自己的心永远是自由的，我们能够去驾驭自己的心，我们能够去安放自己的心，那么我们也就拥有了真正的释放以及自由。接下来再把你的注意力移动到左手的食指，这里呢对应的就是蓝猴的图腾哦，那你也可以把左手的大拇指跟食指捏在一起，就好像是一个 OK 的手势，因为左手的大拇指正好对应白狗，所以我们就让蓝猴跟白狗相亲相爱，去感受这个合一的能量。那也透过这样子一个小小的身体的小游戏，我们以轻松的爱来祝福今天的自己。好，那我先预告一下今天的主题有两个，一个就是直接送给所有人的，就是今天本来要给260天伙伴的今日的小学堂，那第二个就是我要分享一个最近时间法则基金会他们在推广的活动， 我真的是超有感觉的，所以我就是把它翻译出来，然后我一定要跟大家分享。好，所以今天两个主题。好，如果你们发现这个声音突然间中断或是怪怪的，就表示我在咳嗽，大家包容一下。好的，那么这个 José Arguelles 他其实是发现时间法则的人。我用了发现这两个字，而不是创造或是发明或是什么，因为对我来讲，如果这真的是一套宇宙的意识科学跟星际智慧，那么它其实早已存在，它所等待的是一个因缘具足可以去发现并且把它串联起来传递出去的人，而这个人恰巧就是荷西。为什么呢？我看一下。好，那这个荷西啊，他的爸爸是墨西哥人，妈妈是德裔美国人。他在1939年的1月24日，也就是那时候光谱蓝猴的日子，出生在美国。那他是一个双胞胎哦，他是双胞胎里面的哥哥。那么他其实从小当然也有一些成长背景当中的一些创伤嘛，谁没有一些创伤呢？这个就是所有的一切也都形塑了他后来的一些生活以及态度。但是他一直都对于像是艺术啊、人类学、史学、神秘学非常的有兴趣跟研究。那他也跟这个玛雅的古文明非常的有缘分。1953年，荷西14岁的时候，他就在迪奥迪瓦坎的太阳金字塔有了神秘的内在体验，就是内在的灵视，就是那个内在看见的一些画面，让他知道他跟这一套跟玛雅相关的历法和数学系统是有很深的缘分的。那关于这一点，我其实也有个人的体验。我本来其实真的不太 care 这些，我甚至是一个非常铁齿跟很白目的人，就是我真的蛮白目的，就是我听到一些比较神秘的东西，虽然我有兴趣，但我又会觉得这些东西是什么鬼啊，好奇怪哦这样。但是我2019年在因缘际会之下去了一趟墨西哥，那在那边的好几个金字塔，我其实都有就是一些神秘的体验，不论是体感上的自发功那种，或者是视觉内在视觉的体验。那这个也对我之后真的开始去推广时间法则跟历法，这也是有一点关联的。好，我们再拉回来。所以他其实在青少年时期就已经种下了这个跟玛雅文化有关联的种子。那我刚刚讲他就是一个学者嘛，所以他后来的工作其实也就是在大学当教授咯。不过听说也是一个挺不务正业的教授，就是他很爱玩，然后也很喜欢人之间的一些交流啊聚会，所以他经常去办一些活动。那他主要在教学的面向就是跟艺术还有人类学比较相关的，而他也长期在研究世界各地的古文明，还有玛雅的历法以及数字系统。那他其实跟藏传佛教的渊源很深，他长期修藏密。他曾经跟秋阳创巴仁波切一起协助在洛杉矶以及旧金山举办的佛教达摩的艺术展，然后他就是一个长期亲身研究跟实践藏传佛教教导的人，并且他也研究易经、古兰经，超多的。好，那他其实就是在研究中他得知古玛雅人其实会同时使用17种历法，其实应该超过那所以其实玛雅人真的蛮忙的，他们在生活当中会经验很多不同的周期。那荷西博士从这里面去意识到时间原来好像不是我们以为的那个时钟上面的1、2、3、4一直到60，它其实是一种不同的 矩阵或是不同的周期，然后这些周期彼此之间是可以和谐同步的，就好像大齿轮卡着小齿轮，然后他们会一起有一个同步的运转动力。而这一种内在的了解成为了后来时间法则的基础。同时荷西也受荣格的心理学影响很深，我想有些人可以感受得到这套历法里面啊，包含共识性或者是一些什么星际原型的概念，其实也都是引用了荣格的概念。好，那另外荷西他也研究卢恩符文，并且他也就是对于这些系统都有一种自己的解读跟创造。那有些人可能会觉得这样很新鲜，但也有些人会觉得很怪，就是你是不是自己在发疯啊？那我自己觉得这个其实是见仁见智吧。可是事实上，这个背后的意图，其实我觉得他要传达的是，我们虽然在不同的宗教文化背景下发展了一些看起来不同的名相，就是我们讲的名字的名跟那个实相的相，但其实它背后的精神是统一的、一致的。不同的系统彼此之间都有一种同步的关联，因为我们其实是一，我们是一个整体，所有的一切都在整体的和谐与共识中。那当然他自己的亲身这样的实践跟实验，我觉得也是一个示范啦，就是他用他的自主意识不断去挑战既有的认知框架，然后在这里面去做出创造。而我们后人也透过我们自己的实践跟印证，去发现这套系统当中可以为我们所用的部分。那你们会发现我在聊荷西的时候，我并没有过多的琢磨在他比较神格化的部分。如果你在网络上去搜寻一些资料，你可能会看到一些什么关于他什么什么长老啊，什么灵性传承之类的，或什么国王的什么化身。我自己觉得就算是又怎么样。好，所谓依法不依人吧，所以我不会从这个角度去过度的把他神化。那他也是一个人，他在他的生活中也有很多的可能有争议的部分，可是这并不影响他所带给我的精神，以及我经过实践之后发觉到对我有用的那个部分。那对我个人来说，我前面讲过我自己很铁齿嘛，可是啊，其实我觉得这也好难去说怎么样，因为我自己在内在的体验中，其实也跟荷西博士的这个，你要说他的精神意识还是他的灵魂也好，其实也有过几次的交流。这是一个 我不太常在公开场合讲，今天就在他的 Kinking Day 就突然间想讲。我常觉得他是很顽皮跟幽默的，我记得我至少三次在比较出神的意识状态跟他有所交汇。一次是在睡觉的时候，一次是闭黑关的时候，另外一次或两次是在我接收一个就是能量传送的时候。然后那时候我的感觉就是这人真的有够机车的，然后他真的是很爱抬杠，然后很烦哦，然后我就觉得而且很不正经，我真的对他的印象就是这样，他讲话也是就是不正经这样。那其实但是我在跟他的互动中，那时候我的内在状态就是还有一些奇奇怪怪的，怎么我在银河母亲的那个悬臂的那个臂弯里面之类的，反正很多。那总之我自己觉得蛮有趣，就是其实我现在是正在一个那个生病，我真的只想休息的时候，可是就偏偏在这个 King 十一光谱蓝猴他的 Kinking Day， 我发了疯的就是要录这么长的一集，然后还翻译了文章，等一下要跟大家分享。然后我还开始在这个260天我们的那个共识陪伴群组里面开始每天做那个图文并茂的日报，这个其实蛮花时间的，但是我突然间就是在今天就是要做，我就想说这是不是荷西博士他就是在踢我屁股，就是他在用某一种很神秘的共识性在 敲我的脑袋，叫我去做这样。反正我觉得蛮，我自己个人的感觉是蛮神奇的啦。好，那么荷西博士呢，他的一生都在推动整个行星的意识朝向所谓行星意识来转变。我现在讲什么绕口令？简单讲，过去的意识是比较分裂的，我们可能会分你我、分国家、分种族跟意识形态。但是荷西他提倡的是一种我们全部都是一体的一种统合的意识。那他一生无论透过比较灵性的新时代，或者是艺术，或者是时间法则，他其实都在推动这件事情。而他所有的著作呢，也都相当的具有开创性哦。这个电啊、那个叫什么蓝猴，这个拓展的力量就是红龙啊。红龙真的就是一个借古见今，然后承接古老的源头，同时开创新局的一个图腾。他身为荷西本人的拓展能量，真的是发挥的淋漓尽致。荷西博士的很多著作，你即便到现在来看，你都还是会觉得看不懂，好新哦，或者是好疯哦，疯子的疯哦，或者是好深哦。那包含像是玛雅元素、跨次元、互联网、大角星、探针，还有他与红皇后合著的七卷的宇宙编年史。如果你有兴趣，其实你可以去看一看，你就知道我在说什么了。那么他有一个蛮厉害的事情，是在1987年的8月16到17号，那一天是红天行者波伏的电力蓝鹰以及自我存在黄战士。而顺道一提，电力蓝鹰这个图腾呢，它是开启了视野的，就是 vision 的银河季节的一个图腾。那在这两天，荷西博士他是全球和平汇聚静心的发起人之一，这在当时蛮不简单的。在当时这个互联网还有通讯都不发达的时候，他可以在全世界各地去汇集起不同地区不同时区的144,000人，在同一个时间去做静心啊，为了这个和平的意识，我觉得这真的也是可以去显示出这个人真的是蛮特别的、哦。那当时呢，他其实是跟他的某一任伴侣叫做罗丁一起去做这些事情。罗丁呢是一位现代舞者，那从最早期一直到1990年代的中期，他跟荷西博士一起共同传导以及编做了十三月亮历初期的一些文本，包含我们现在所熟知的整个十三月亮历法，什么1328啊，那个还有什么图腾调性，这些都是他们做出来的。那他们也把十三月亮历的推广，把它提升到一个所谓和平运动的层次。也就是说，这并不是一个所谓只是历法，或者是什么一套命理啊预言的系统，它其实是为了我们整体的意识要提升而来到这个地球的。那后来他跟罗丁分开了，后来呢他就是跟另外一位叫做 Stephanie South 史蒂芬南，在这个系统里面又叫他红皇后。好，那这位史蒂芬南是荷西承认的一个门徒，同时好像后来也是他的伴侣。那这个红皇后呢，到现在都还持续领导着全世界时间法则基金会以及所有跟随十三月亮历法的所有的人。那我们也都叫他是一个新人类的引领者。好，那我其实我再说一次，就是我之前不是说我自己很白目也很机车吗？我其实都不太去care 这些什么神叨叨的事情，我觉得大家都是人啊，然后什么你是谁的那种，对不对？好，那但是我自己本身有参加过红皇后的课程，那我会透过我实际去跟这个人共振，去感知他的能量，那我真的是觉得哎，非常的如沐春风，非常的喜欢这样子非常喜悦跟和谐的频率，所以跟大家做分享。那么十三月亮历这个 因为它是一套跟数字很有相关的系统嘛。因为为什么呢？数字就是振动频率，那它也是一个很原始的一个创造的一种模式吧。所以我们这边就多谈一个数字的共识。荷西博士呢，他是在2011年的3月23日蓝风暴波幅的光谱红月那一天去世的。就是我的下一天呢，因为我是行星黄星星，那我后面那一天就是光谱红月。那么这个他去世的2011年减掉在这套历法里面最早去传递就是去传递预言文本的那个巴卡沃坦国王去世的西元683年，2011-683就会等于1328，所以它其实也就隐含了这套系统在时间上面的一种频率。这个数字的这种加加减减啊，也许有些人会很有感觉，有些人会觉得什么穿凿附会的东西，无不无聊啊，这样。好，那我会这么说，就是因为我最早就是觉得这些很无聊，我都觉得好像为了要神格化，就是一直要找一些有的没的巧合这样。但是也很神奇的，就是也许是透过了亲身的印证，我接触了时间法则这么多年，到今年我才正式的把这个小小的数字的共识真的去加入在我的分享及课程当中。因为我开始感觉到确实一切都是在一个更加精微的秩序当中，那不是我们的心智头脑可以简单的去理解的。那我也会去承认说我早期的一些白目啊或是抗拒，其实它也是一种我的潜意识里面还在跟这些新的意识去做调和的一个过程。好好，好，那我接下来来分享今天的第二个主题。我是不是声音越来越哑，还是你们听起来还好？好，这个主题呢，它是一个我刚刚讲就是时间法则基金会在发起的活动，那我把它做了一个翻译。简单讲，这叫做心智场域的一个实验的邀请函。那首先我们先由荷西之前讲过的话来开头，他说我们所做的梦境是由我们所持有和度过的时间塑造的，此时就是一个最好的时机，我们站在两个世界之间，一个是充满着魔法共识性和合一的明亮的世界，另外一个则是破碎的充满着很多遗憾被遗忘的梦想的一种碎片化的时间轮回。那所以现在是一个时机，我们要以梦来唤醒一个全新的未来，一个全新的地球的故事。好，那我先简单讲一下，其实关于用梦来编织世界，这也是在很多古老文明里面，尤其像很多的萨满系统都会去讲到这个。那简单讲呢，它会是把整个世界视为一个整体跟共同的梦境，所以我们会在一个对世界的爱以及合一的基础上去编织这个共有的梦，然后这个梦成型之后，它再逐渐的去凝聚回到我们每个人身上，去看我们每个人可以在自己的生活中怎么样去为了所有人的最高福祉而服务。那此时此刻真的也是地球相当混乱的一段时期，我相信大家或多或少都会感觉得到很多地方战争或者是复杂难解的冲突，我们真的很难凭一己之力去厘清到底发生什么事情以及找到解方，对吧？这个行星的实验呢，正式开始于前几天的 King 一雌性红龙。那虽然已经 King 十一了，不过任何时候开始都可以的这个没有问题的。那但是我们接收到的讯息就是，这个 10月21号 King 一雌性红龙，也就是自我存在之月的第四天，开始了一个为期2080天的周期。那这个周期是跟所谓的 PSI 行星心智记忆库有关的。什么叫 PSI 呢？行星心智记忆库，以后我都会简称叫 PSI， 它是地球心智场域的神经系统，那心电感应的能力才能够去启动这个东西，那它也是去管理整个生物圈，就是基于生物的一些运作，还有心智场域，也就是基于集体的智慧、集体意识的运作。PSI 是这个两个场域的一个管理的秩序。讲了半天，你会不会还是觉得很难懂啊？好，那我一句白话就是 ，PSI 就是最强的云端 AI 资料库，我们所有智慧生命体的集体大脑，这样子是不是更白话一点？有点暴力，但是比较好理解啦，吼。那所以这个集体大脑、集体的智慧呢，这个周期它也是，它也是由这个260个调性加图腾所组合而成。而这样子的一个周期，2080天会在2029年的7月2号结束，也就是会历经6个260天周期，六个哦。然后呢，这样子的周期再加上一个23天的生物心电感应周期，就会正好结束在2029年的无时间日。那一天正好也是结束所谓的9年愿景图，我们就不在这边多聊，不然就越讲越像外星话啊。好，总之那一天是 King 23行星揽月。我这边打个岔，我其实对于这个计划，我很想要去推广。我觉得也受到某种召唤，因为你们知道吗？行星揽月啊，它其实是我的下一个流年印记。我的生日是西洋历的11月12号，快到了。那这个11月12号落在自我存在之月嘛，今年的这个日子，那一天的 King 就是23，白巫师波伏的行星揽月，所以这个能量会是我接下来一整年的流年。而这个时间法则的邀请也会结束在这个编码行星揽月，我就会很有感觉。然后还没完哦，你们知道有一种看流月的方式，是你可以看这个月份的月亮的第一天跟最后一天加在一起。那我们目前这个自我存在之月，它的第一天叫光谱白净，调性11，图腾18，最后一天叫做水晶红蛇，调性12，图腾5。你怎么加呢？调性加调性。11加12等于23，有没有注意到又是数字23？图腾加图腾，18加5又是23。好，然后这个23，因为调性有13个，所以简变行星；图腾有20个，减掉变3，蓝叶。所以这个自我存在之月，它的 开头加结束加在一起又是 King 23，行星蓝叶。然后行星揽月还正好落在这个月里面，然后我今天下午去公园散步的时候，一过这个马路，刚好红绿灯的秒数23秒，好，反正我都会看这些有的没的，可是它整体来说都是一种数字在跟我眨眼的感觉，那也让我觉得这个行星揽月在星球上显化丰盛，在星球上显化我们共同的梦。那又是我接下来的流年，我就会油然而生一种使命感，那也会让我想到说，哎，该不会我在那边，因为我这么懒惰的一个人，之前说心之回音要收费，讲了 N 久，已经又拖过一个周期，我都没有实现。那我在最近居然在生病的这个期间，真的开跑了这个260天的共识陪伴，我觉得也是冥冥之中有被某一种能量在驱动着，因为它不是我平常的作风，我平常可能又会让它又过去了，这样哈。好，那我们再回来讲，我们都知道现在地球就是很乱嘛， 可是这个改革是一定要的，但这个变革你也知道了，它你无法去指望任何的政府或机构，最终我们必须从我们自己的内在，每一个人都很重要，每一个人的内在去做出改变。而我们需要把自己的意识调整校准到一个可能一直以来都被忽略的更深层次的一个地球实相，那这个实相它会与一个更伟大的集体的梦境校准，这个梦境是跟大自然以及心智场域相连的，那也就是整个行星地球的一个更高维度的互动的智能系统。那其实过去曾经有一个日期是被预言的，就是2012年的12月21日，它并不是世界末日，它只是一个周期的切换。11年过去了，但是全球的危机仍然这么的错综复杂，很多人可能会觉得有点绝望，或者是不知所措。而有更多的人可能在冥冥中觉得好像有一个更大的什么正在酝酿着，可是这也同步的发生，就是我们有越来越多的本来潜在很深处的一些想法跟情绪都纷纷的浮出表层。不晓得大家有没有感觉哦，就是最近就是我们在个人层面也有很多的清理，很多的黑暗的东西浮出，我是有蛮多的，不晓得你们怎么样呢？好，那世界主要的冲突是源自于意识的两极分化，那其实因为所有的一切都是同步的嘛，所以它也象征着我们大脑的左右两个半球分裂，然后呢，这也象征着地球上阳性跟阴性能量分裂。这我觉得也显化在地球，就是最近爆出来的很多 Me Too 的事件，就是这一年爆出来的。那随着我们继续去看到整个世界的心智的不稳定，还有很多的功能紊乱，还有我们就是越来越深的去好像不可自拔的进入这个人造的结构跟乱七八糟这个物质实相，但是我们就被提醒，既然一切都是两极的，其实有另外一个完全不一样的平行现实一定也早已存在咯。而我们一定要记得，有很多的维度，很多的平行世界也同时存在于我们所处的空间中，它们只差在不同的振动频率而已。当我们去提高自己的振动频率，我们的感知就会转变，去意识到这些比较精微的领域跟层次。这个在我所分享的天使灵气里面也多次提到，所有的维度都在此时此刻。好，那我们讲一下什么是心智场域。这个词它是源自于希腊语，那意思是心智跟智能。那 noosphere noos 好，然后另外一个是 sphere， 指的就是一个外壳或是一个层。这个概念并不是荷西博士提出的，它是由一些哲学家、思想家，像是德日进或者是弗拉吉米尔弗纳茨基，他们不断的在推广。那它用来描述一个包覆地球的领域，而在这个包覆着地球的领域，人类的思维跟集体意识在这里面不断的涌现跟整合在里面。所以当我们去意识到这个层面，也就意味着我们跟盖亚地球母亲的心智保持共振。所以心智场域它其实代表了一种更高等的心灵感应意识，无论我们有没有觉知到，我们都身处在其中，并且在里面移动。而它其实目前还揭露的不多，大部分都还潜伏在我们集体的无意识当中。但我相信大家渐渐的都越来越有感觉，就是好像越来越多那种刚刚好，或是我想到你，你也想到我，我想到什么，什么就来了，诶，这样子的东西其实是越来越多的哦。好，那心智场域它也象征着我们心智的内在某一个比较提升的维度，它也暗示着心智是自由的，它并不受物质空间的束缚。那跟心智场域的一个接触，就意味着我们意识到这个隐形的互联网，而且去利用那个我们与生俱来的心电感应的能力。 而我们就会去体验到一个更加整体的连结的一个智慧。而其实我们物质世界的电视啊，互联网，也就是心智场域的一种原型的显现哦。那其实我们就很像是一个宇宙的广播电台，我们会接收跟发送各式各样的资讯进入宇宙核心的通道。那我们的意识作为这样的一个桥梁，它可以去协助来平衡整个行星的水晶网格，接收并执行神圣源头的指示。那整个关键在于去培养一个持续的意识，我们不再陷入幻象的世界中沉睡，而我们始终让自己保持清醒，在一个更大的觉知，意识到更大的宇宙的背景以及一个更广阔的视角。那荷西博士之前曾经写到说，所谓的技术圈，这个技术圈是相较于心电感应的这个心智场域而言，简单讲就是人的科技啦吼。他说呢，技术圈的持续的加速会推动地球达到极限，在人类社会制造更多的疯狂。我们已经可以预期到更多的地球的变化、政治的乱象、紧张局势、战争以及战争相关的谣言，不要再期望事情能够恢复正常。所谓智人、智慧的人类，这个时代已经过去了。那基于一个集体心智场域的这个新的人类，银河的人类正在崛起。我们如果要以最积极的方式理解这一点，只有一种方式可以来准备，就是转向一个更加深入通透的一种灵性生活方式，并且不断超越传统局限的思维。你们要知道，荷西是千禧年左右在千禧年左右就去写这个东西，所以他真的是走了很前面，对不对？好 OK。 那荷西也指出，他说电视跟互联网呢，其实构成了一种虚拟的心智场域，然后就总之就是一种虚拟的啦。那我们所讲的 PSI， 它可以理解为心智场域的神经系统，它是由1320的宇宙时间频率来做编码的，那校准到我们地球上，就是我们现在会用的那个260天的这个矩阵哦，什么13个调性啊，20个图腾。那所以像他所推广的13月亮跟28天历法，唯一的目的就是帮助人类跟更高的1320宇宙频率来校准。这个频率维持了宇宙的整体，从秒族到银河系的整个整体。为什么特别讲秒？其实在我所分享的天使灵气里面，其实秒的频率跟天使是非常有共振，非常有连结的。而鸟类的飞行跟迁徙，其实它们也都是根据，也是跟地球的网格意识互相校准的哦。好，那么我们再回到这个心智场域。那目前法则基金会他们在推广的这个心智场域节点，这个活动叫做 Noosphere Node， 就是心智场域节点。他要我们做具体到底要做什么呢？以个人而言，就是每天与共识性、共识序校准。共识序就是你们可以跟着我的分享啊，什么波幅啊，然后什么调性图腾啊，这个吼。然后呢，你要持有一个意图，是你要去发现一些新的故事。简单讲，就是过去的那些旧的故事情节戏码就不要再演了。你可以每天为自己注入一些新的意识跟觉知，要有这样的一个意识，然后再来去观察共识性以及自己的梦境。哎，很多人都在跟我分享最近做一些特别的梦哦，你们有没有做特别的梦？好，那这是以个人而言，但他很推荐我们可以以一个小组、小团体的形式来做一个像是姐妹会的形式来做这件事。那每一个心智场域的节点其实也会对应到地球的位置，因为你们知道地球是有那个独特的地磁嘛，那这个地磁都会有不同的 讯息的传输，然后它也会去对应到不同的星体的光束，那它就会去对应到特定场域的无形层面的智慧跟知识，然后协助我们去打开一些无形智慧的门户。那所以这很像是一个银河的游戏，我们透过自己个人以及跟自己有缘的小团体这样的一个意图呢，它都会去触碰到我们所在的区域周围那些宇宙的讯息库。好，那这个心智场域的校准跟锻炼，它也会跟人类下一个阶段的演化有关。Jose 曾经说，他说我们下一个阶段必须要发展我们的超感官跟超意识，而这指的是人类可以利用自己的感知器官来作为能量跟意识的发射点。简单讲啦，你现在要传 LINE 对不对？你以后就用大脑传讯息就好了。这真的不是开玩笑，大家应该很多人多多少少有这样子的一个经验吧，就是你正想跟谁说什么他就去做了，所以我们就可以用自己的感知器官来发射哦。好，那这也就代表着我们的感知器官呢，可以通过心电感应来扩展，然后去导致像直觉啊、灵视力、超听觉力等等的现象更蓬勃的发展。好，那我现在最后要进入实作的部分，如果你有兴趣加入这个计划，它是说2080天，哇，真是一个大承诺。不过如果你有兴趣就现在开始，然后能做多久算多久嘛，我们来试试看好不好。那在日常的话，建议你可以在你所在的区域去找到3位或者是最多21位，它建议是一个团体的形式，最少3个人，最多21个人。然后呢这些人都是对这个历法，起码你不能排斥嘛，那你们愿意跟着这个调性图腾去生活去感觉，也就是说你们跟这个共识序是互相校准的，并且你们都有个共同的心愿，是想要召唤这个地球的更高愿景。好，那跟你们在立法的程度一点关系都没有，你是初阶的小白，你只有比如说你只有买我的手账，然后你就每天看这个图腾，顶多知道一下关键词，这样也没问题。那如果你是已经到了历法的高阶你们每天还算什么对等印记啊什么的，诶，那也 OK。 好，所以有这样的一群人之后，每天你去记录你的梦境，记录你的共识性。所谓的共识性，其实不是说我们一定要很僵固的说今天是蓝猴的日子，我一定要很轻松，不是这样子。因为如果这样，有没有注意到我们又落入另外一个陷阱，就是找了另外一个系统来把自己框起来好，我现在真的是咳嗽、擤鼻涕、咳痰样样来，好，所以我们不是又把自己框起来，而是真的让自己只是单纯如实的去记录每天生活的感悟，然后从这里面你再去跟这套时间的系统去做一个对照，慢慢你会发现到一些更多的领悟。好，这个共识性指的其实就是对生活保有觉知的日记，这样 OK 吗？好，那你记录梦境，记录共识性，然后定期聚会。所以当我们将注意力去投注在这样的共识性中，我们其实一定会体验到更多的共识性，然后我们也会去培养自己的一个感知，让我们能够去接收更多精微层次的讯息，于是我们就可以更多的去摆脱掉目前在比较人造的线性时间，或者是什么分秒必争啊，时间就是金钱，你一定要在几岁以前存到第一桶金，诸如此类的这些迷障当中，然后让自己可以进入一个比较不一样的、比较自然跟和谐的、比较自由的意识状态。那这些日常的实践会要求我们要去保持一个持续的清醒的意识，这也就意味着我们更多的去觉知到自己正在做什么选择，正在经验什么，那这会带来一种自我的赋能， 就是赋予自己能量，让我们去意识到，哎，是我在选择，是我在创造，是我在体验，而不是无意识的被一些既定的框架所框限住。那除了自我赋能，这也会带来我们一个能力，是我们更能够去辨别这个世界想要喂养我们的一些幻象，那我们就能够去看透表象，看到表象背后的力量。而最重要的是，透过每天这样子的一个记录，我们更多的跟自己在一起，我们可以保持跟心的连接，保持在爱的频率中。另外，时间法则基金会也建议我们每天呢，可以练习像当天印记对准的地球区域去发送爱的光束，同时观想所有的众生都得到疗愈以及完整。你们知道吗？其实每一个地球上的区域也都被特定的图腾所编码以及同步着。那这个在我正在进行的260天的共识陪伴，接下来我都会详细的去引导这个每天对地球传送祝福的部分，所以也很欢迎大家可以加入哦。好，那透过这样持续的去校准自己以及祝福地球，我们其实也会让我们的意识更加的扩展。好，那么具体来说，他也会希望就是你们可以，就是我刚刚讲的3到21个人组成一个团体，那平常自己就是写日记嘛，然后这个，而且他建议你手写，就是你用手去写你的梦啊，你的一些观察生活的共识性，你的想法，那这个手写的过程可以去触碰到更深刻的觉知，以及一种充满创造性的领域。那如果有特别的梦或者是洞见，那你一定要记下那一天的日期以及那一天的印记是什么。然后这群小团体呢，可以去决定什么时候我们要定期聚会，可以线上可以现场，那他是很推荐每一周啦，但我觉得大家自己决定就好。那关键是持续，然后保持一个固定的频率，这会让这整件事有一定的一种推动的能量不断的在走。然后在这个团体里要决定一个负责人，这个负责人呢，他就是要负责去做记录。然后如果你愿意去参与整个时间法则的这个活动，那你就可以去定期把这些记录email 给他们的团队。他们会在特定的日期，每65天会发布一次全球的电子报，来整理这些大家的一些共识性跟回馈。好，我自己觉得就是要不要做到跟时间法则基金会提交，这个大家可以自己决定啦，因为这当然也会牵涉到像是英文能力啊等等的。可是如果说你觉得这个活动你觉得好像蛮有意义的，你想要在你自己的圈圈里面跟你的姐妹们一起去做，我觉得也挺有意义的哦，对不对？好，那他建议的这个团体聚会的方式是，第一个你可以去朗读当天的银河力量宣言，好，然后去唤起一种共振及聚焦所有人的意识。好，然后大家可以一起静默一下，这个静默要带有一种我放松沉入到当下的这个意图。那在静默中，每一次吐气都消融掉，释放掉所有的思绪。这段静默是让我们的意识去消融掉小我，奉献给更大的整体，那也让大家都可以调频进入到1320的一个更深度的频率中。然后接下来就是轮流分享咯，每个人去分享，然后其他听的人就是去接收捕捉，主动的聆听，那你就会去聆听到一些符合所有人最高福祉的一些讯息。简单讲，把自己当作一座充满爱的电台。好，然后再来就是团体的成员可以讨论去分享彼此的共识性、一些洞察、梦境、生活中的现象，以及一些观察还有觉察。然后当然如果你要提交给时间法则的话，你就要有一个 负责人去记录那些笔记，并且定期整理给他们。那这个小小的活动，其实不管你有没有要跟团体一起做，或你自己做，我觉得应该都蛮有帮助的。它会帮助我们在这个三维物质此刻的疯狂中，给予我们一个对于更大宇宙的意识的锚定，以及给我们一些支持。那最后就跟大家分享荷西博士曾经的一段话，他说呢，那些已经了悟了过去跟未来的人，能够成为星际的调节者，他们直接从更广袤的宇宙意识的一个电磁波海洋中，接收各种层次的银河讯息。哇，这一集是不是有一小时？真是不可思议。那大家可以分次聆听，也希望你们听得开心。那最后还是要工商一下我的260天的共识陪伴。我其实自己都是，我刚刚讲嘛，就是有一种共识性或是被踢屁股的感觉，被上面踢屁股，然后就开始做。但我其实也不是很确定它会怎么样，所以你们看我也没什么广告，对不对？真的没什么广告，因为我不太能够去讲那种所谓的宣传语言，因为我自己都不知道会怎么样嘛。可是真的开始运作之后，到现在我真的觉得这个计划超棒的。我想参加的朋友应该也都有同感，因为其实我们前阵子群组里也会有一些回馈，我真的觉得这计划超棒的。然后每天透过我很共识的跟大家做分享，以及一些简短的静心，我们其实就给予自己一些内在关照的一个线索，跟一个保持这样的习惯，然后在彼此之中也感受到一种爱的连结跟支持，这是一个彼此的陪伴。那当然也包含了，你看我现在还要做图文并茂的日报，然后就是定期还会有立法小学堂，带大家260天内逐渐建构起整个时间法则的知识体系。当然你如果不想听也没关系，如果你觉得说哦，我不想学那么多， 我就是想要共识陪伴就好，其实也很划算耶，我收费不贵，一期8888，然后还可以，你可以分期，你就跟我讲就好了。好，所以欢迎你们加入。那目前我这个报名表就是放在 podcast 的简介，我会开放报名到11月14号，也就是自我存在之月的最后一天。哎，我还没有讲，而且我还有给那个线上的 Zoom 聚会可以回放的，就是有每个月亮的月亮聚会，每个新月的新月疗愈圈跟许愿，我觉得真的是超棒的。我收这个费用只是为了让自己可以永续的做下去，因为我很重视这件事情嘛。那我也花了很多的时间去投入研究跟分享，对啊，所以就是一个永续的支持。可是我所投入跟我所奉献的那个心意其实也是很真实，跟真的是没有保留的，所以推荐给你们。那过了这个11月14号报名表就会关闭，也许之后如果哪天又有一个很不错的机缘，也许会再开放。不过请大家如果你心有所共振的话，就赶快把握咯。然后你可能会说，哎 ，Marissa， 那个8888啊，现在已经什么第几天了？可不可以打个折？没有打折，因为就是反正就没有打折哈。那因为我这个音档，我其实会放在 Google 的云端，档案都直接给你们，所以其实你都还可以听。那甚至你要放到你自己，比如说你中间才加入，你要放到下一个雌性喉咙再听，也都是可以的，因为这些共识它其实是没有时空的嘛。所以就欢迎大家，你可以感受一下你的心，然后如果你想要也喜欢这样的陪伴的话，你就可以加入。好，那么今天就跟你们分享到这边咯，我好像已经要失声了。接下来在这个 podcast 的更新频率就会变得真正的不可测。我觉得心之回音到了第三个年头，也要进入第四个年头了，我也开始进入一个真正的非常自由自在的共识当中。 就是当我有心有所感的时候，我就一定会上来跟大家聊一聊。那但是我就会尊重我自己身体的状态，也包含其实我本来有说我要在 podcast 更新什么每个波幅的播报，我现在决定先暂缓，因为其实那个生病，前阵子的生病真的是让我很痛苦。那我觉得我把所有的承诺都给260天的学员们，那对于这种比较是就是公益交流性质的分享，我还是决定保有更多的弹性给自己。那我觉得这样其实会更加的永续跟更加的平衡，那也会让我自己的身体的一个节律它可以更加的受到善待。好，那就这样子咯，谢谢你们的收听，我们下次见。很欢迎你可以用各式各样的方式与我交流，包含你可以在我的粉专或 IG 留言，或者是你要私讯我也可以。好，那下次见咯，大家祝福大家有美好的一天，不管你哪一天听，都是美好的一天。拜拜。今天，你将如何在生活中安放你自己呢？期待你与我分享，我们明天见。In La Cage, A La King.